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女子监狱扬言政府有指标，打死也没事；江西78岁徐根英被秘密冤判三年入狱；2020年贵州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宗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是专门迫害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监区，目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大约有100多人，警察纵容刑事犯人残酷迫害，还有协务人员参与。其中李明华扬言说，政府有指标，打死也没事。监狱到处是监控器，说是省局每天在监控，可是在警察的纵容下，刑事犯人每天殴打法轮功学员，他们却装聋作哑，从不问津。监狱八监区大队长钱伟怂恿犯人郑丹、孙英杰、李金淼、华雄英、李笑雷等人把法轮功学员的头按在水里，冬天往学员们光着脚站着的地上泼水，迫害手段各种各样。法轮功学员每天被强迫看污蔑大法的电视，看完后还被强迫写心得，不符合他们的要求都不行。监狱随时随地开揭批法轮功大会，每个人都得发言，如不配合就让每天坐小板凳七八个小时，臀部都坐烂了，不许法轮功学员洗漱，不让上厕所，还不让吃饱饭，用恶毒的语言辱骂，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不放过。监狱长、大队长、政法委、610、公检法司定期还要到监狱考核，逼迫法轮功学员人人都得表态，必须站在大法的对立面，污蔑大法，如不顺从就关进小号，在昏暗潮湿几平米的小黑屋里，只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有的学员两个月腿都变形了，整个人都变形了。不给水喝，渴了只能喝大便池里的水，每天就是窝头咸菜，几分钟就得报数，就是不让睡觉，对学员进行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法轮功学员在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长期被严重摧残，身心疲惫。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78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根英老太太2019年9月突然遭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家抢劫，据悉被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三年，现在已经被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徐根英是宜春简镇气厂退休职工，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是个严重的高摊位全身类风湿病人，同时还有乙肝、气管炎、痔疮三种遗传病，吃了十几年的药也不见效，类风湿越来越严重，走路都困难，生活不能自理。1998年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徐根英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阅读转法轮，他知道了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他每天学法练功，这样仅仅过了十几天，他的身体就完全康复。练功后，他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邻居之间关系也好了，大家亲眼目睹他身心变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都说法轮功确实好。可是就是这样大家交口称赞的一个好人，从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屡遭迫害。2004年6月宜春袁州区610人员到徐根英家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抢走一台复印机，他开的小店里的烟、酒、油、现金、金银首饰被一抢而空，造成经济损失十万元之多。徐根英被非法劳教三年，在江西女子劳教所被迫劳役，强迫洗脑，24小时由犯人监控。2019年9月年近八旬的徐根英老人再遭数名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中共法院秘密非法判刑三年， 目前已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贵州省中共不法人员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的清零行动，各地派出所、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已切断法轮功学员生活来源，株连法轮功学员家属和子女为威胁手段，或者上门骚扰，或者直接绑架、抄家，强制学员在所谓三书上签字，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法轮功学员在抵制清零中遭到各种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0年1月至12月，贵州省有213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其中非法判刑4人，非法批捕庭审19人，非法拘留13人，骚扰抄家等177人。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被骚扰得不计其数，因信息封锁之故，大量的迫害信息未被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反人类罪，贵州藏字石是对天灭中共的最好诠释，这是上天给中共的判决书。奉劝贵州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级人员，千万别被中共的谎言迷住了心智，最终成为中共的陪葬。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法轮功学员在传统市场传递真相及避疫良方；美国宾州格伦赛德国庆日游行，法轮功腰鼓队展风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在全台三级防疫警戒期间，法轮功学员主动承担传统市场的防疫措施工作，同时传递避疫良方。台湾云岭虎尾黄昏市场的市场管理员拱手作揖，感谢道：我非常感动，实在很钦佩你们，谢谢你们。今年5月母亲节过后，疫情升温，云岭虎尾地区法轮功学员秉持着修炼人为他人着想的理念，向市场管委会表达愿意在各出入口协助相关防疫工作。法轮功学员信瑶表示，在虎尾黄昏市场三个入口，除了协助实施十连制工作外，还设置了真相资料点，摆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与特刊、莲花书签，民众称之为防疫莲花，民众非常喜爱，每天几近被索取一空。市场管理员看到学员亲手做的莲花非常漂亮，也相当感动，主动索取莲花赠送给市场内每个商家。法轮功学员也以扫街方式，即挨家挨户递送资料并讲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大法弟子秉着真善人理念，在疫情中无私奉献，感动了许多民众。中共邪恶的谎言再也掩盖不住真善人的光辉，最后终究会被揭穿，被全球唾弃。美国宾州格伦赛德的盛大光荣爱国游行始于1904年，是美国最悠久的7月4日国庆日游行，也是当地每年最受欢迎和最受期待的活动。法轮功学员的腰鼓队是当天唯一的亚裔团体，整齐划一的精彩表演收获了一路的掌声和欢呼。法轮功学员张宇威博士说，1999年以后，我们家受到中共迫害，被多次抄家，他非常珍惜如今拥有的自由。张宇威表示，希望能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社区的民众。另一位参加腰鼓队游行的谭小荣是华盛顿 DC 的一位数据分析师，他说， 民众非常的热情，我们路过的地方，他们都会非常高兴地为我们鼓掌，有的会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我们也觉得非常受鼓舞。他在中国读博士期间，曾因修炼法轮功被抓到看守所劳教。回想起以前的经历，他说，在国内一直处于那种随时会失去一切的状态，甚至包括生命。作为有幸逃脱被迫害的人，我希望能在国际上给人们展示法轮功真相，让人们不要听信中共政府的污蔑宣传。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06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丝一念上修正自己的思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3日。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在山上搂草，到处都是草，越搂越多，最后都不用搂了，直接装就行了。旁边有一个草坛，那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笔，越剪越多，我把笔捆成了捆。醒后我悟到，这个梦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把近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写出来，这也是一个纯净自己的过程。2020年腊月，我带上法轮功真相资料和老伴去赶集，到了大集，看到一个残疾人放着悲惨的音乐，趴在地上乞讨。以往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多多少少给他们一点钱。可是那天我突然非常反感，心里有一种厌烦的物质。因为我当时带着真相资料，一心就想发真相资料，也没顾及到当时不好的思想念头，更没有及时地去否定这不善的念头。平时没事时，我可以可怜你，对你有善心。今天我要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一切都是不屑的。从表面上看，我救人很精进，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这里且不说给他钱这件事的本身，而且今天这看似小小的一个不善的念头，也许是我长期以来隐藏很深的一个大问题。我带着这么不善的心去救度众生，怎么能是一个救人者的心态？不但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也会被邪恶钻空子。回家后，我也没当回事，没有及时地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下午，一位农村的同修来送了一些大白菜。我和这位农村同修几年来有些礼尚往来，农村同修下来季节性的粮食时就来送，我知道农村同修的辛苦，就回赠一些东西，这样一来不免分散了一些精力和增加了同修情。后来看了明慧周刊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更明确了同修之间不应该这样，应该保持一个纯净的环境。我就这个问题特意坐车去了农村同修家交流，当时同修不是很接受我说的话，我们交流得很不愉快。转天，农村同修让他儿子开车带他到我家来，在车上他和我进行了交流。他说，上次我从他家走后，他的腿就痛，影响了走路，同修向内找后，认识提高上来了。我们毕竟是大法弟子，和常人的矛盾是不同的。交流完了，我心里很轻松，其实就是法理不清，被邪恶钻空子了。这么大的教训，以后可不能再相互赠送东西，把精力浪费在这上面。这次，我因为赶大集时， 没有及时否定和归正当时出现的不正的思想念头，下午就出现了农村同修又来送菜。我当时愣了，不是说好了不再互赠东西了吗？怎么又来送了呢？再说我家的菜都吃不了。当时我那个反感劲就上来了，心里想的全是自己不愿意了，一肚子怨气，一点善也没有。没有悟到这是自己不善的人心促成的，更没有悟到是自己应该提高了，更没想起大法来。晚上我的膝盖就开始疼，睡觉都不能翻身，接下来就不能练功了，走路得扶着墙。安排好的年前发真相资料救人也没能去发。我开始反思自己，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以往的事，从小时候到长大，包括我的一丝一念，在历史上旧势力都做了细致的安排，怨恨、恶、自我、妒忌、情等等。我们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就是要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归正自己的人心，遇到任何一件事都是和自己的修炼是联系在一起的。大法修炼的基点是为他的，遇到任何触及人心的事时，要归正一下自己，摆正自己和众生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为基点对了，就是站在法上了，那么就会得到法的加持，然后通过学法，法会一步一步显现给我们具体怎么去归正自己的人心，同化大法。后来我背了一遍转法轮，我发现了很多人心愿意争人的理，怨恨心很重，自私心、自我重，争斗心、情很重，容量也太小。我找到了30多个人心，其中有的人心发正念好几年了也去不掉，这可怎么办？特别是最近学法，刚学一会儿就反出一个念头，老伴一上午没出他那屋，是不是在那儿写情书？又一次学法时，又一个念头冒出来，老伴在那屋里死了。我一下惊醒了，接受以前那个反感的念头的教训。我说，你不是我，你是情，我不要你，我要跟大法师父走，你死。老伴的命是有安排的，不该死他就不能死，如果他真的走了，那是他到寿了。说完后我心里特别的好受，那个不好的物质没了。有时会有一个念头冒出来，你承受不了腿的难，你顶得过去吗？我立即分清，坚定地告诉邪恶，不许往我脑子里打邪念，我不承认你，你说了不算，你不配。我的腿是假象，我一不接受，二不承认，谁强加谁是罪，谁就是破坏大法，谁就得去承担。接下来又是在我学法的时间里，一个念头就不让我学法，让我听法。我当时心烦意乱，学不进去法，但是我还是坚持学下去。在坚持学的过程中，越学心里越清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悟道，我必须首先分清真我、假我，坚定地清除假我。干扰我正念的这些思想业力都是历史上旧势力安排的。如果不注意自己平时的一丝一念是不是在法上，还真是危险。唯有好好学法，好好向内找，才能否定邪恶的安排，才能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给予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在法上提高，作者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1号。女儿大学毕业后应聘在外地一家公司工作，我时不时的去看望她，每次住上一两个月就急忙回家了。尽管每次她都极力挽留我，甚至有时流着眼泪不让我走，可我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因为我舍不下这边的修炼环境。这次因为女儿怀二胎，不得已我又再次来到女儿家，但我心里一直想着快点回去，家那边同修刚刚开展的救人项目，还有经常找我帮助给电脑做系统的那些同修，他们的电脑需要维护等等。这次来发现他家的状况非常糟糕，女儿产期只有两个多月了，身心疲惫，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稍有不顺心就又哭又闹，婆媳关系也很不好，她婆婆甚至怂恿女婿和她离婚。好在小两口感情还不错，两个人铁了心了就是不离婚。表面上女儿的公婆在照顾他们，实际上在暗中挑拨搬弄是非，闹腾得鸡犬不宁。女儿向我诉苦，还埋怨我因修大法家庭屡遭迫害，导致他父亲被迫害离世，充满了委屈和对我的怨。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我一下子懵了。那几天我的修炼状态一下子跌到了低谷，感到一种少有的艰难。修炼大法多年，我深深地知道这是我为修去的执着心招来的，有很多的障碍需要我去突破，这让我心烦意乱，加上失去了修炼的环境，我的心再也无法淡定了，一连几天都不能正常学法练功，身体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我努力静下心来向内找，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我知道师父在看护着弟子，点悟我提高心性，我必须坚定正念，振作起来，尽快恢复正常，每天做好三件事。我快速调整心态，努力向内找，身体很快恢复正常。我知道要想做好三件事，我必须得有充足的时间。可这里非同自己家，带孩子、做饭、买菜、诸多家务等等，牵扯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想到只能在睡眠中挤时间做三件事了。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不能放松自己。我下决心精进实修，突破难关。我内心坚信大法无所不能，就打算背法。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就从背红引五开始。因为我没有完整的背法时间，只能选在走路、坐车、买菜时的来回路上背法。随身带着一个专门学法用的手机，走路和坐车时也能背法。后来女儿雇了个住家保姆，我的时间就宽松了很多。就在我刚开始背红引五时，我突然想起，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学红引五。我仔细回想，当明慧网刚刚发表红引五时，因为自己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就想过几天不忙了，好好安下心来学。没想到竟然忘记了，是被执着干事、执着显示自己的心干扰了。想到这儿，我深感内疚，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背完第一遍红引五后，我感到去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学法练功状态比以前好了很多，并且感到了心性的快速提高，甚至过程中来不及找出是修去了哪颗心。
我看到师父在红影五中很多处都提到了现代变异观念、无神论、进化论，这就是在清除我们身上仍然存在的邪党文化的毒害。师父讲法是为指导弟子修炼提高的，只是自己的悟性太差，直到现在才开始被罚。就在我感到修炼有了快速的突破时，女儿出乎意料地离开了原来的令人羡慕的有着优厚待遇的公司，打算自己创业。我感受到了修炼的神奇。为什么呢？女儿原来的工作整天泡在网上，可想而知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对于她的离职，我是很赞同的。而这对女儿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挑战。她说，自己以前的工作环境和现实生活差距很大，要调整一段时间才能回归正常心态。我深知是因为我背了红影五，清除了自己大量的党文化和现代变异观念，同时也净化了空间场，家人随之受益，女儿也就离开了那个污浊的大染缸。背法使我更加清醒理智，我清楚地看到了我以前的自己，在显示自己、证实自己的执着心驱使下，膨胀了盖世心，居然想等不忙了再学新发表的红影五，把盖世放在了第一位。在女儿家里，我坚持手写真相信，寄给全国各地迫害同修的公检法部门。我一般都是选择早上的时间写真相信，每天写一封，一个星期出去邮寄一次信。有的时候也配合当地同修们做一些讲清真相、揭露迫害的项目。期间我给女儿讲了大法真相，我让她写郑重声明，为自己以前对大法说的不好的话给大法师父道歉，她答应了。不久当她得知她的郑重声明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以后，开心地笑了。后来女儿创办公司的过程也很顺利，刚开张收入就可观，家里的经济状况提高了很多。在背完一遍红影五之后，又回过头来背论语、通读转法轮，一般都是选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两只手抱着孩子干不了别的，我就用心背论语，有的时候在走路和坐车的时候背。不管当时自己的心态怎么样，一背论语就会觉得心情非常愉悦。由于我的到来，女儿的公公婆婆只好回到他们自己家，这对他们来说是忍受不了的，在背地里数落儿子，弄来个保姆和外婆把我们挤走了。其实我多次提出要回家，女儿女婿都说，我要是走了，亲家两人就会过来住，那日子就过不了了，也许就会走离婚的路。可是女儿女婿两人根本没有要离婚的意思，亲家两人逼儿子离婚的理由是他们认为我女儿是骗婚。我女儿气得直掉眼泪对我说，我对他们那么好，他们还这样对待我，真的是伤心透了。我听女儿这么一说也很气愤，但是转念又一想，我是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标准衡量事情的好和坏，就跟女儿说，不要生气，他们要钱咱们就给钱，他们要房子咱们就给房子。女儿听我这么一说心里也就平静了，就作为她的意思告诉了公公婆婆。后来公公婆婆反过来给女儿道歉，也给我道歉，再也不提要钱的事了。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我继续向内找，有一天突然我的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似的，透过这扇窗我清楚地看到了我以前好多的难以割舍的执着心，背后都与那个强大的自我联系着。我一下子看到了，原来我所感受的各种委屈并非是真的我自己，而是那个自私自利的自我感受到了委屈，原来一直是他在左右我，带动着我的盖世心、显世心和证实自己的心一步步扩大，也是那个强大的自我在控制着我的大脑。 原来我所感受到的各种不平衡、各种痛苦和愤愤不平，也都是在那个强大的自我的驱使下感受到的。从那以后，我感到以前好多执着不放的心越来越淡了，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每当遇到不公正的对待时，能够平心静气地讲道理了，甚至有的时候能做到坦然视之。慢慢的，女儿家的整体状况走向了良性循环，女儿对待公公婆婆也是做到了不计前嫌，恭恭敬敬，而她的公公婆婆也有很大的改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摆正与家人的关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日。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与过去的修炼环境不一样，过去修炼是要与亲人断绝来往，远离世俗修炼，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的家庭环境就是我们的修炼环境。师父在《法轮功》这本书的第五章答疑中讲过，在座的已经有好多人看到家里有法轮存在了，家里人也已经开始受益。我们讲过，同时同地有很多空间存在，你家里也不例外，需要处理。处理的方法一般是处理掉不好的东西，然后再下个罩，什么不好的东西也进不去了。学习这段法后，我们悟到师父为我们清理了家庭环境，而且对我们的家人多慈悲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一次 A 同修的丈夫骑摩托车与另一辆摩托车相撞，把整个人都撞飞了，把下嘴唇里面撕开一个大口子，下嘴唇翻出来了，血流不止，流得满身是血，就这样还被另一个相撞的人勒索了50元钱。当时他们家很穷，全家只有50元钱。 A 同修知道是他丈夫受邪党诽谤宣传毒害骂大法而遭报应了，他上下嘴唇都肿了，整个下巴脖子都肿了，肿的都没有脖子了，从鼻子往下都是黑的，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了，而且看样子好几天都不能吃饭了。这怎么办呢？又没有钱去医院就诊。他想，我是大法弟子，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过，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最起码你所带的能量场是对你全家人都是有益的，因为你是在正法修炼，所带的那种慈悲祥和的力量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的状态。他想，我丈夫是被邪党毒害的，我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是去救度众生的，家人也是众生的一员，怎么救他呢？只有大法能救他。到了晚上的时候， A 同修的丈夫嘴疼的要想说话只能呜呜的，一般人听不懂，他了解丈夫能听明白。她想，怎么能让丈夫认同大法呢？她想起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现在救人也很难，你得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解释，为了救他们，别给他们思想中造成任何障碍。她想起丈夫喜欢传统文化，尤其喜欢传统名著，突然她想起转法轮里师父提到了《封神演义》，她就智慧地以向丈夫讨教的方式引导他向大法的法理靠拢。她问，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有个死对头叫什么啊？她丈夫呜呜地说，申公豹。申公豹是不是本事挺大的？丈夫说，对，他比姜子牙本事大。那怎么不叫申公豹去封神呀？丈夫说， 你不懂，姜子牙其实是师弟，又老又没本事，申公豹是师哥，有一身的本事，头割下来还能安上。之所以不叫申公豹去封神，是因为姜子牙属于正的那一面，而申公豹是邪的那一面，只能让正的那一面封神，邪的那面是封不了神的。哎，我不明白，你说正的一面能封神，是因为姜子牙的脸上写了一个正字，而申公豹的脸上写了一个邪字。丈夫说，不是的，姜子牙是符合天意，那叫正，申公豹是逆天意而行，他就是邪的那面的。 A 同学又问，我更不明白了，说正的那面符合天意，天意在哪儿？是在天上写的，还是在脸上写的？我怎么就看不见呢？这时她丈夫急了，脸蹭的变红了，脱口而出，真善忍就是天意，天意就是真善忍，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A 同秀马上明白了，她丈夫已经得救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丈夫的嘴没有继续肿大，也没有昨天那么疼了，但还是不能吃饭。 A 同秀就去上班了，中午的时候她回家给丈夫做饭时，可是丈夫不在家，好容易在朋友家找到了，一看她脸上的肿消下去一半了，能看见脖子了，说话也有点利索了。晚上下班回家， A 同秀又找不到丈夫了，到睡觉的时候还没找到，她心里想肯定没事。等到半夜12点的时候，她丈夫开门回来了，一看丈夫的嘴基本消肿了，但嘴唇还是发黑，有点肿。她问，你干什么去了？她丈夫说，我上班去了，老板还给我做了疙瘩汤，用吸管喝，我们还喝了啤酒，老板今天还多给我50元钱。 A 同修想，我们因车祸被人勒索的50元钱师傅还给我们了，他感慨万分，师傅在转法轮里面讲的真对。师傅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第三天，她丈夫早晨起来能吃饭了，说话也好了点儿，嘴唇也不向外翻了。第四天，她丈夫吃饭说话基本恢复正常，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完全恢复正常，而且伤口处没留下一点疤痕，这简直太神奇了。 A 同修的丈夫由原来的受邪恶毒害而遭恶报，到后来的认同真善人好而得福报，这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法弟子用法中的智慧引导家人认同大法，从中受益，同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在家庭环境中做好的，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使命是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家人也有使命，他们的使命是配合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而不是配合邪恶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我们把自己真正放在法中，谁也动不了，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要在自己的家庭环境中修炼出来，摆正与家人的关系，修去情，修出慈悲，家人会因为我们的修炼而受益的，实现生命的真正意义。以上是我们学法小组在法上的共同认识，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遵师命，走正道》，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2020年夏天，正当中共病毒蔓延全球的时候，我开始在纽约州立大学一所分校读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我和同修们交流入学以来至今的一些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坚定正念，揭露中共在美国大学里的渗透。一次，我在学校公告栏里看到校内孔子学院的通知，才知道这里有个协党设置的外宣机构。孔子学院执行中共对外进行协党的宣传和文化渗透的任务，目前已经遭到很多地方的抵制。我快速浏览了一下通知，说孔子学院将邀请佛教的某某法师来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法师通晓道家、佛家、儒家以及各种玄学理论。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再加上有许多和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解释佛经，什么王母娘娘经跑到庙里去了，不是佛教经典中的东西都跑庙里去了，弄得乱七八糟，现在很乱。这位所谓的法师既然是佛教中的和尚，怎么还会儒家的东西、玄学的东西呢？这不是在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吗？于是我想到写一篇政策建议给大学管理层，说明孔子学院的中共外宣背景，向校长建议撤销孔子学院。转念一想，中共的孔子学院一般是通过向学校提供大量金钱，换取立足于大学校园的机会。学校的领导会不会听我的意见呢？还有，我是一位新入学的学生，会不会受到孔子学院的打击报复呢？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理性》中的一段讲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对照法理，想到中共的这个宣传机构是在输出党文化，用谎言在毒害人。如今让我看到了，如果我不能够说一句实话，把这个真相告诉学校，告诉更多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我不是在隐瞒这个真相，从而纵容邪恶害人吗？于是决定起草这个政策备忘录。经过搜索研究发现，纽约州是全美国孔子学院最多的州，多达10个，其中超过半数分布在州立大学校园。这从一个层面可以看出中共对纽约州的渗透力度，又勾起一丝做这件事会不会对我学习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的担心。经过大概一个月的准备，我收集了关于孔子学院是中共大外宣机构的研究论文和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结合自己刚刚在公共管理课程学到的写作政策备忘录的知识和技巧，撰写出一篇撤销大学内孔子学院的政策建议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里边用实例说明孔子学院是中共的宣传机构，揭露了中共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迫害中国人的邪恶本质，以及中共最近的打压香港民主人士和长期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更重要的是，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孔子学院在实际执行中共侵犯言论、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写作备忘录过程中，我和当地同修充分交流，大家都一致认为这份文件很有意义，对解体中共邪灵在当地的谎言宣传和渗透很有意义。很多学员开始协助发正念，解体孔子学院背后的邪灵因素。大约在10月中，我将建议撤销孔子学院的政策备忘录发送给校长。 电子邮件发送之后那个周末，我的身体就出现很严重的宵夜状态，咳嗽很厉害，我很少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到星期一，突然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发来电子邮件，要求我提交本科学士学位资格证明，说我前面提交的证明材料不充分，而且限定在两个星期之内把补充材料交齐，否则将取消我的学籍。看到招生办公室的电子邮件，我的心突然砰砰地跳，那种怕的物质一下子上来了。我怕失去学籍，怕已经上了近两个月的课，那个付出和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更怕拿不到本科学士学位证明。因为学位是在中国大陆一个大学获得的，目前在大陆这种对大法修炼人迫害的情况下，不确定能否顺利拿到。但是我很快就悟到，这是一个假象，是这个怕心被旧势力利用了制造的假象。我的一切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在管，旧势力不配参与，不配来考验。我立即发出强大正念，解体一切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然后我的心渐渐地平复下来，但是那个宵夜的状态还是有。晚上我在参加集体学法的时候与同修交流这件事，意外地发现还有两位同修也出现类似的宵夜状态。大家通过交流悟到，这是对我们整体的清理孔子学院背后邪恶因素努力的一种干扰。学员交流后决定坚定整体发正念，合力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第二天我给招生办公室打电话，询问具体需要什么补充材料。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前面提交的材料怎么怎么有缺陷，需要再提供一个更有力的证明材料。他的说法突然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刚到美国，一家机构曾经帮助联系过我本科就读的大学，他们可能会有我需要补充的材料。再一查询，果真有，我当时预定了这个材料，然后通知招生办公室说这个材料会很快直接寄到办公室。感谢师父的安排和加持，我更加密集地针对此事发正念，很快身体的不正常状态消失了，所需的证明材料也如约寄达。一个星期以后，我接到某学院院长的一封邮件，说他受校长委托来答复我关于孔子学院的那封信。他信中没有提到我信件谈到的任何内容和要求，只是象征性地重复了一遍孔院办学内容和规范，坚持这些东西符合学校一贯遵循的标准。我能够感受到邪恶因素已经被清理很多了。我给这位院长回了一封信，提醒他注意中共是一个压制民主、压制言论思想自由的集权体制，需要保持警惕。中共正在利用孔院实施歪曲历史、传播中共邪恶思想以及迫害人权的计划。此后，虽然没有再看到学校管理层给我来信，孔院的活动倒是大幅减少了。今年春季学期，没有发现孔院举办任何活动。我清醒地意识到，揭露邪恶、讲真相的路还没有走完，只有大法能指导我们走正这条路。第二部分，在州政府实习工作中证实大法的美好。今年一月，学校转发了纽约州政府州务部一个政策研究助理实习生职位的招聘广告。我随即提交了简历和自荐信，很快收到面试通知。没想到面试一个星期后就发来聘用信。当时还在等另外一个高级研究助理实习机会，因为那个职位有较多的报酬，有些拿不定是不是马上接受州政府这个职位聘书。州务部那边却一连来两封信催答复，我想还是顺其自然吧，最后答应了。从二月开始，一边上课一边兼职为州务部做研究助理。虽然现在的政府部门工作大部分转移到网上办公，但工作内容及时间一点没有少，参加网上会议，与其他部门邮件沟通与电话联系，写工作报告等等，事情还是挺多。这样一来，为了保证工作和上课学习安排，只能不断减少睡眠时间，晚上熬夜次数越来越多， 多年来修炼中保持的早起练功不得不调整。此外，五套功法经常要分成几次练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按照大法的要求，几乎每次我都及时并优质地完成主管交代的任务，有时甚至提出新颖有效的方案，得到主管的肯定。主管不只是将一份重要报告的起草工作委托给我，还让我加入一个政府招标项目投标书审阅小组。三个月实习期结束时，主管询问我能否再延长三个月在这里工作。我知道，之所以可以这样，是修炼大法让我开智开慧，同时还让我精力充沛，有着超长的体力完成工作，赢得主管的信任。实习期间，我常常有机会向主管和其他同事介绍大法真相，分享修炼的美好体会和发生在中国的邪恶迫害。一次在讨论纽约州移民政策的一个会议上，我介绍了一位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他的父母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去年在中国被中共绑架迫害，导致他无法联系上父母和失去生活经济来源。会议后，我分享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对这位学生的报道视频给同事，产生极大的正面效果。今年四月份，在几位同修的协助下，我制作了一段展示真善忍美展的视频，并征得一位大法弟子演奏者同意，配上其内涵深厚、能量极强的二胡背景音乐。这段视频作为我参加学校学生年度会议的作品，在学校官网上发表。会议举办期间，我及时地将真善忍美展链接分享给同事和主管，让他们能够通过网络欣赏到大法弟子创作的弘扬大法和揭露邪恶迫害的美术作品及二胡演奏乐曲。包括主管在内，看过美展的同事全部发讯息给我，由衷地赞叹美术和音乐作品美丽动人，里面的故事震撼人心。主管还主动提出，这样好的作品应该让更多同事都知道，都来欣赏。四月底，经由别人介绍，我发现一篇医学研究报告，内容是修炼法轮功对预防治疗中共病毒感染有很大的益处，于是用电子邮件形式转发给一些同事，推荐他们读一读。这次我的同事反应非常迅速，他们马上在群组里转发，推荐这个报告给更多的人。不仅如此，几位同事立刻给我回信，表达希望能够马上开始学练法轮功。其中一位同事主动在网上搜索到教功录像，然后约了另外两位同事到他们住所附近的公园，自己跟着教功录像练功。第三，在坚持背法中体会到心性升华。去年十月开始，由于学业繁重，时间安排上有冲突，我改变了以前学法的方式，由参加集体学法改为个人背转法轮。因为经常晚上很晚才睡，早上起来的时间也就没有规律。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起来，我保证练完功再背一到两个小时的转法轮。背法过程中，我不追求背的数量，而是将每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牢牢地记在心里，能够在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有时候我一次能够背一页多，有时候只能背一小段。我发现背法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心性的过程，是在不断地融入法中，被师父点悟和加持的过程。几乎每次背法都能够悟到一些新的法理，而且常常伴随着意识到自己哪方面有更多的执着心，以及修去它的过程中的喜悦。背法中还能够体会到师父的无量慈悲和宏大法力，常常是一边背法，一边发现身上的不好的东西在快速往下消，被师父拿掉。坚持背法以来，发现自己在平时日常生活中能够更加自觉地碰到问题向内找，修心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我察觉到自己隐藏很深的对父亲的怨恨心。我在中国大陆长大， 成长过程中记忆最清晰的就是父亲对我和母亲的打骂和苛求。母亲和我修炼大法以后，父亲多次干扰和阻碍，尤其是1999年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以后，父亲经常逼迫我和母亲放弃大法修炼。在我被邪党非法关押期间，母亲过世。母亲的离世在我心里留下了厚厚的阴影。我把母亲的遭遇一部分的责任归为是父亲的干扰，因此对父亲产生了很深的怨恨心。即使在海外生活很多年后，潜意识里仍然排斥父亲，不愿过多过问他的事情。最近几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每次我与他通电话，也是缺少慈悲心灌输似的在跟他讲真相，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他能够认同大法，从中受益，但是收效甚微。今年初，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家人给我发信，说父亲帕金森病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了，问我能不能找找在美国有没有更好的治疗的药物。我和以往一样，只是简单的回复说，我会找的，但是又加上一句，只有念九字真言才是最特效的。以前我这样答复在大陆的亲人，从来没有觉得不对劲过，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认真的帮助去找过药。在我心目中有一种抱怨，大法是最好的，九字真言才能有特效，你还求什么药啊？你就是不愿意听我的，你就愿意相信邪党的，那你就随邪党去吧。这次话出口以后，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这个话都没有一点慈悲心啊，就算是一个我素不相识的常人，他向我请求帮忙找药，我也不能这样答复他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当然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对照师父这段讲法，突然发现我前面那样的话和态度不只是没有慈悲心，还有怨恨心和保护自己的私心。我慢慢回忆过去父亲的表现，其实父亲根本就不是反对大法。有一次他还跟我说，真善忍是好啊。作为一个常人，他只是担心受到邪党的迫害，有时候表现得不那么正，那是自保的表现。在没有外来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他是一个保持善良本性的值得尊敬的可贵生命。我很懊悔这么多年来被怨恨心和观念障碍影响了给父亲讲真相，拖延让父亲真正的明白大法真相而得救。同时我更感恩师父用法理启悟了我的本性，让我看清了怨恨、自私和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假我。背法的过程就是在剥离假我，找到真我的过程。第四部分，结语。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无比荣幸能够在大法弘传时成为一名大法弟子，兑现自己在史前立下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万分珍惜师父用巨大付出换来的成就弟子的每一天，包括我今天能够重新回到大学校园上学。今年2月11日，中国大年除夕清晨，在梦里面与许多大法弟子一起拜见师父。师父走近时问我，我有一个东西想教给你，你愿意跟我学吗？我毫不犹豫，在无限感恩中答道，愿意。是啊，这就是真我的本愿，成就师父所要的。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